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15号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在8月15号日本二战投降76周年当日，日本首相菅义伟在一个的仪式上承诺日本永不重演战争悲剧，不过并没有为日本过去的侵略行为道歉。这位菅义伟自从去年9月就任首相之后，首次在815纪念仪式上发表讲话。美联社的报道说，菅义伟表示日本永远不会忘记今日的和平是建立在战争当中死亡的人牺牲之上的，不过他并没有向20世纪前半叶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害的亚洲邻国道歉，沿用了前首相安倍晋三自2012年第二次担任首相之后的惯例，在日本战败日发表的致辞当中不再出现有关加害责任的内容。同时日本天皇德仁就原习先父明仁天皇2015年的做法在致辞当中加入了深刻反省的表述。德仁天皇还说，希望民众可以团结一心，在谋求所有人的幸福和和平的同时克服大流行病带来的困境。报道说，菅义伟星期日参加在东京武道馆举行的全国战活者追悼仪式前，向日本的无名战士墓千鸟渊战活者公墓是敬献了花圈。这个公墓建于1959年，是收存超过35万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死于海外以及身份不明的日本人的遗骨，其中主要是军人。虽然菅义伟避免前往有争议的靖国神社敬拜，不过他还是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祭品。此外，菅义伟内阁的三位成员在8月15号当日参拜了靖国神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8月15号说，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罪行滔天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中方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在北京和东京向日方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北京两名活动人士因为在网上备份被删除的文章，上个星期五被判15个月监禁，由于两个人已经是被关押一年多，依照判决应该在星期日8月15号获释。8月13号上午，端点星案在北京市朝阳区温榆河法庭开庭宣判，陈梅和蔡伟以所谓的寻衅滋事被判是监禁一年三个月。面书上的端点声乘四之声最先披露了判决的结果，说两个人都被判处一年三个月，罪名寻衅滋事。按照这个时间，他们将于8月15号出狱。星期日，陈梅的兄长陈坤在推特上证实陈梅获释，已经回到家中。他推文当中说，远隔重洋的好消息，陈梅已经在8月15号上午离开看守所，回到北京住处。推文跟住话，佢嘅身体同埋精神尚好，只系需要好好休息调整一段时间，因此暂时不便对外联系。据端点声乘四之声喺面书上对该事件嘅描述，北京公益志愿者蔡伟、陈梅同埋小唐喺2020年4月19号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秘密拘捕，并指系涉嫌寻衅滋事罪，到而家已经有一年多。小唐被关押25日后取保获释，蔡伟、陈梅在秘密关押55日之后，家属被告知两个人已经被批捕，并且关押在朝阳区看守所。同时，家人自4月委托的辩护律师被官派法援律师取代，辩护律师和家人没办法会见两人。据面书账号上的叙述，2020年8月6号，蔡伟和陈梅的案件移交至朝阳区检察院，9月案件移交法院，但是拖延至2021年5月11号才在北京温榆河法庭以寻衅滋事罪的罪名是起诉。陈梅和蔡伟在被关押482日之后终于等到结果。中国上海证券监管部门星期五宣布，对近20家科创板网下投资机构违规报价行为作出处罚。这是中国证券监管机构加强对企业上市活动进行监管作出的最新的举动。据中国证券部报道，上交所这次发出了五份监管警示函，包括对一家基金的管理公司采取监管的谈话，并且处以书面警示监管措施，对一家保险公司、三家私募基金管理人采取书面警示监管措施。中国证券业协会对19家存在违规情形的网下投资者 是採取相應自律措施，其中對一家保險公司暫停網下投資者資格一個月，對一家證券公司的子公司、四家基金的公司、四家私募基金管理人暫停新增配售對象註冊一個月，對一家證券公司資管子公司、六家基金公司、兩家私募基金管理人給予警示。中國證券部說，這些投資機構存在的問題主要是內控的制度不完善、詢價決策流程不規範、定價依據不充分、報價結果缺少研究支持與合理的解釋、未嚴格履行定價決策的程序、工作底稿未妥善保存等問題，例如報價訊息通過口頭、微信群消息等方式傳達交易人員、通訊設備管理不嚴格、存在較大價格洩露的風險。最近一段時間以來，由於美中關係持續惡化，中國國家監管部門對中國企業海外上市活動展開了嚴格的審查，審查範圍主要是集中在數據安全方面。引起震動的最大一次審查是上個月中央七個部委對剛剛在美國上市的中國網約車公司滴滴出行展開的安全審查。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說滴滴是非法收集個人數據，並且下令將該公司的20多款應用從應用商店下架。英國廣播公司常駐莫斯科記者薩拉·雷恩斯福德遭到俄羅斯驅逐，外界普遍認為這是莫斯科對英國制裁俄羅斯官員而採取的報復行動之一。雷恩斯福德星期六在推特的個人帳戶上證實了這個消息，他說他遭到俄羅斯驅逐，他這一輩子都是將近三年的時間是在這個國家那裡度過，他還在這裡是進行新聞報導，這個對他來說是毀滅性的。雷恩斯福德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的採訪當中表示，他對莫斯科方面的這個決定感到震驚，他覺得這個是一場更大的外交遊戲的一部分，與俄羅斯與西方關係惡化有關。他說俄羅斯拒絕在他的簽證這個月到期之前是給予延期，這個看上去是一個技術的問題，但實際上並不是，他說他是被驅逐的。俄羅斯方面已經是明確告訴他永遠不能夠再入境俄羅斯。英國廣播公司總裁戴維發表聲明，譴責莫斯科拒絕延長雷恩斯福德簽證的決定，說這個是對媒體自由權利的直接攻擊，並且敦促俄羅斯官員重新考慮他們的決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哋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北京嘅官媒传播假新闻酿成外交事件，我哋亦会报道分析中国奇葩式嘅反垄断之路有可能令到中国嘅民企集体躺平或者饿倒。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香港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提名期结束，有香港学者指冇民主派参选影响代表性。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选举委员会的界别分组选举提名期在星期四结束，一共有1247人报名参选，各逐967个选委会的席位。36个选举组别预料只有三分之一，也就是13个组别有竞争，其余23个组别的参选人数和选委的席位数目相同，预计有611人可能自动当选。今届的选委会选举，非建制派参选者几乎绝迹，而2018年宣布退休93岁的长和系资深顾问李嘉诚并没有报名参选地产及建造界选委，都是主权移交以来首次出现的情况，引起了各界的关注。
有香港学者分析认为，今次嘅选委会选举几乎系等额选举，几乎冇民主派人士参选，咁选民人数亦大幅减少，选举嘅认受性同代表性都大受影响。下边美国之音中文报道嘅记者汤伟云喺香港。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月底全票通过修订香港基本法有关特首和立法会选举制度的议案之后，原本只是负责提名特首候选人和选出特首当选人的选举委员会，人数和职能都大幅增加。新的选举制度之下的选举委员会由上届的1200席增加300席至到1500席，由以往只是负责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和选出行政长官，增加新的职能，包括提名立法会选举候选人并且选出其中40席的立法会议员。即将在9月19日举行的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的第一场选举，为期7日的候选人提名期上个星期五，即是8月6日展开，至到星期四，即是8月12日结束。据选举事务处表示，一共收到1016份候选人提名表，1247名获提名人各族967个选委席位，36个选举组别预料只有三分之一，即是13个组别有竞争，其余23个组别的参选人数和选委席位的数目相同，预计有611人可以自动当选，加上部分当然委员和获指定团体提名的选委，1500席选委之中大约半数的名单在选举之前已经尘埃落定。对比上一届雨伞运动之后的2016年选委会选举，多个民主派组织组成民主35家抢攻选委会议席，最终超额完成取得325席，在2017年特首选举发挥一定的影响力，相信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能够入闸参选，都是有获得民主派选委的支持。不过今届选委会选举在北京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民主派几乎没有人参选，只有自称中间派的前民主党创党成员、现任新思维主席狄志远报名参选社福界选委。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狄志远算不算是民主派公道自在人心？他又认为今届的选委会选举几乎是等额选举，几乎没有民主派人士参选，选民人数亦都大幅减少，形容这次选举的意义好小，严格来讲他不会当这次是一次选举。
咁都係一如所料啦，今次選舉個意義好細嘅啫，即係都嚴格講都唔，我真係唔會當一次選舉啦，因為選舉應該公平開放㗎嘛，而家呢個相當之唔公平、唔開放嘅選舉，選民亦都受各種資格規限呢係大幅度咁降低。咁香港人唔係冇選舉變咗有選舉㗎嘛，而係有一個比較開放嘅選舉變咗而家冇咗選舉㗎嘛，咁所以我相信嗰個參與程係真係好低㗎啦。
钟建华表示，就算有竞争的一些界别，例如社福界，这次的参选人很多都是以前多次选委会选举落败的参选人，而过往当选的民主派选委都没有再参选。他形容今次的选委会选举是败部复活，以往得不到大部分香港市民支持的参选人，在北京的支持之下才有机会参选。
那就意味着即係呢個係敗部復活咯，即係呢個成個選舉安排，似乎都係為一啲得唔到香港市民支持嘅人，先至有機會去參選，亦都係只有佢哋先會重視呢啲咁嘅選舉。咁所以即係，而且你見到而家即係已經有成800-900個位係差唔多都係阿爺嘅人嚟㗎啦，已經。咁你選嚟做乜啫？即係選唔選？你邊個界別？就算有競爭，我俾你選到出嚟，你都難玩大局噶啦，係嘛？咁所以成個選舉即係能夠對一啲真係有意義 透過選舉過程去表達，即係佢哋自己以至界別裏面嘅意見嘅人咧，係真係冇乜吸引力咯。
今屆選委會選舉嘅選民基礎比以往各屆都大幅倒退。據選委會7月18號公布的臨時投票登記冊，再有接近7900名登記選民，相對修改選舉制度之前的接近25萬名選民，新一屆選委會的選民人數大幅下跌 97%。 據香港網媒立場新聞報導，選舉事務處7月18號公布選委會界別分組臨時投票人登記冊，其中登記第三界別的基層社團的授權投票人多達404個。據立場新聞查測發現，當中包括開心一族、原來一家、巔峰一族、閃亮家族、現代媽咪組、大角咀之友等的團體，當中大部分團體難以在網上找到相關資料和聯絡方法。钟建华形容部分有权参与选委会选举投票的团体是乌合之众，他认为北京修改香港选举制度来得太快，香港立法会没有足够的时间研究修改选制的本地立法程序，五月底就要匆匆通过几百页的议案。他认为几乎没有议员是看完整份议案的文件才举手赞成，以致出现一些乌合之众的选民。
你要凑够数啊嘛，要凑数啊嘛。而家凑到警嘅，凑到而家都7000多个啫，系嘛？咁你凑数嘅时候，喺新中国有个概念咩啊？佢一个班子10个牌子啊嘛，同一班人开10个名，组10个组织，呢一班人10个人嘅啫，每个组织一个做主席，咁就叫10个牌子噶啦，叫一个班子10个牌子。咁而家你啲杂組織咩開心媽咪組啊咩一族嗰啲，我睇到啲名字我覺得已經好好慶幸，冇嗰啲咩和勝之友啊、三合之光啊，我覺得好高興噶啦已經。
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洛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事件曝光之後，他相信這些基層社團選民將會被傳媒緊盯，調查他們的背景和怎樣運作等等，事件亦都會令到選舉的認受性受到質疑。今屆選委會選舉除了民主派參選人幾乎絕跡，2018年宣布退休93歲的長和系資深顧問李嘉誠今年亦都不報名參選地產和建造界選委，是主權移交以來首次出現的情況，引起各界關注。主權移交之前，李嘉誠已經是推選委員會的委員，有份推選香港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之後李嘉誠一直是地產界選委，有份提名和投票選特首。李嘉誠曾經表態支持的歷任特首候選人董建華和曾蔭權都成功當選，及後2012年的梁振英和唐英年之爭，李嘉誠支持的唐英年最終落敗，上屆2017年林鄭月娥和曾俊華競爭同樣激烈，李嘉誠只是表示會投票給北京信任的特首候選人，沒有再表明投票取態。钟建华表示，李嘉诚2018年宣布退休的时候有提及不再参政，但是他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曾经在多份报章刊登广告，其中以黄台之瓜何堪再摘为题，呼吁停止暴力。他都呼吁政府给香港年轻人机会，也曾经支持医护人员。钟建华认为反送中运动之后，李嘉诚受到亲中传媒和团体的攻击，这一次他不再参与选委会选举，相信是有不言而喻的意义。钟建华表示，他担心选委会选举缺乏代表性的情况之下，选出的选委会成员会令市民觉得不能够代表我，对香港本地的施政和政治权威都不会受到重视。所有报名参选选委会选举界别分组选举的人士都要经过新成立的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政府会在8月26号刊宪公布有效的候选人名单，而有竞争的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将会在9月19号举行。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的 STEM 博士数目将两倍于美国，有专家说美国应该要为此而警醒。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一份新的最新研究报告说，中国在未来五年内培养的理工科博士的人数将会超越美国，长此下去可能会削弱或者伤害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有关领域的专家认为这个事实应该要为美国敲响警号，美国的大学必须要保持开放自由的学术环境，继续欢迎来自全球的国际学生进入美国的理工和技术领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科技研究中心日前发表的最新研究发现，2000年美国大学在理工和技术领域授予博士学位的数目曾经是中国大学的两倍，但到了2007年的时候，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面，中国培养的理工科博士人数一直稳步增加。研究人员分析，根据目前的招生模式，预计到了2025年的时候，中国每年的理工科博士毕业生将会比美国增加近一倍。这份研究报告的预期数字是否在这里给了美国敲响警钟呢？相关领域的专家认为，一个国家理工科和技术领域劳动力的质量、数量和深度很大程度上受到理工科毕业生人数增加的带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企业进行研发和实现创新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及实现科学领导和保护国家安全能力的重要推动力。华盛顿非政府机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 ITIF 副总裁斯蒂芬·埃泽尔对美国之音表示，到了2025年，中国大学毕业的理工科技术专业博士的人数将会达到接近两倍于美国培养的人数，这个事实确实应该比美国敲响警钟。它代表着中国正是缩小和美国的创新领域差距的又一个新的层面，而另外一个关键层面就是中国正是积极地缩小和美国在研发投资方面的差距，特别是在应用技术的研发方面，埃泽尔说。不过美国高校课程设计专家就认为，说中国未来五年培养的理工科博士人数将会超越美国，是为美国敲响警钟似乎有点言过其实，但是的确应该引起华盛顿方面的反思，因为数量的变化时常会带来质量的变化。美国阿比林基督大学课程设计总监方柏林博士认为，只要美国在本国的科学研究之中保持竞争力，并且为全世界顶尖人才提供热情好客的研究环境，即使中国自己培养博士数量超过美国，美国亦都不应该感到惊慌。他说，既然美国没办法阻止中国培养自己的理工科技术的人才，为什么不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提高美国的教育质量上面呢？美国应该根据自身培养创造力和进步的潜力来到衡量美国在理工科的技术领域的竞争力。方柏林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的。乔治城大学 CSET 研究报告的结论认为，鉴于中国到了2025年的时候可望培养大约两倍于美国的理工科的博士，再加之中国对高等教育的投资规模以及美中之间的高风险技术的竞争，美中理工科博士毕业人数的差距可能会损害美国的长期经济与国家安全。这份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研究中心CSET 研究分析师杰克·科里根对美国之音说，报告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人工智能、合成生物学和量子计算等的技术将会重塑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安全的格局，因此各国想要在这些新兴产业之中竞争，就必须培养强大的理工科人才库。科里根说，虽然博士学位持有者在劳动力之中只是占很少的一部分，但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他们引领和推动着这些领域的很多的研发的努力，而且他们还指望这些人培训下一代的科学家、技术专家和企业家， 某一個國家的理工科的博士人數是它的人才基礎實力的一個指標，亦都是該國在新興科技技術領域處於領先地位的前景的一個指標。按照喬治城大學 CSET 報告的預期，到了2025年，中國大學每年將會培養超過77,000名理工科博士畢業生，而美國只有大約40,000名左右。如果扣除其中的國際學生的人數，中國理工科博士畢業生的人數和美國的比例要超過3:1。由於中國高等教育的重整、恢復和快速發展好遲，真正的起步只是大約20多年前的事，期間很多高等學校熱衷於論文數量的排名、尖端人才的培養嚴重機構化，以及論文剽竊代不等的學術腐敗現象有時會發生。分析人士質疑中國本土培養的理工科博士的質量是否能夠同美國大學培養的理工科博士質量相提並論。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專家認為，雖然很難對中國大學所設的博士課程的質量同美國大學的博士課程質量進行直接的比較，但是中國高等學校近年來培養的理工科人才的質量不容小覺。安全與新興技術研究中心 CSET 分析師科里根認為，很多中國理工科的博士研究生接受的是一流的教育，超過40%的中國博士畢業於中國所稱的雙一流大學，而這些大學幾乎全部都處於全球大學各種排名的前500位。在過去的20年裏面，中國大學的聲譽有了顯著的提高，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浙江大學等的學校被認為是世界上頂級的學術機構，因此中國當然有機會獲得大量訓練有素的理工科人才，但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就是，中國是否能夠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來到充分利用這些人力的資本，科里根這樣說的。而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 ITIF 的副總裁埃澤爾對美國之音說，雖然美國的大學仍然是處於世界領先的地位，但是現實的情況就是，在美國大學的頂尖理工科的研究項目當中，外國出身的學生數量日益增長，在美國電氣工程課程的全日制的研究生當中，有81%是國際學生，而在計算機科學專業的佔79%的是國際學生。2019年國會研究服務局的一份報告發現，在美國這些國際學生當中，註冊理工科專業課程的研究生有70%的人是來自中國和印度。埃澤爾認為，如果美國不能夠建立培養自己國內的理工科人才輸送的管道，尤其是如果美國的政策繼續令到外國學生畢業之後難以留在美國並歸化成為美國公民的話，這樣這些將會給了美國企業和國家安全機構帶來長期的經濟和國家安全風險。阿澤爾又說，事實上美國可能變得依賴其他國家提供理工科的人才，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自己培養的博士生終將會變得越來越可以和美國培養的博士生相提並論。亞比林基督大學課程設計總監方柏林博士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在科學方面方法的進步很快，因此無論目前存在什麼的差距都可以很快地縮小，特別是因為很多在美國接受教育的科學家和研究人員正是返回中國，幫助中國為理工科以及技術學科建立更好的課程和教研的項目。方柏林又認為，幾十年來美國在科學領域作為頂級球員的信心和自在變得過於習以為常，一般來說美國並不十分積極地以學習的態度去關注其他國家正在做什麼。問題是關鍵是軟環境，而不是投入實驗室幾多錢的問題。方柏林又說，最終為培養人才而創造的環境會顯得更加重要，每一個國家都應該做一些靈魂的探索，就是大家是否為科學家和研究人員提供了一個自由和激勵的環境呢？雖然中國在言論和思想自由方面做得不好，但是美國亦都應該敲問一下自身的環境到底發生了一些什麼的變化。美國教育部教育科學研究所所長馬克斯奈德認為，從美國學生在國家和國際評估之中的表現，可以清楚地提出美國理工科競爭力的教育基礎顯得薄弱。斯奈德在最近為教育新聞網站74撰寫的一篇專欄文章之中寫著說， 對成人能力的大規模國際評估之中，亦都有證據表明，美國基於擁有熟練成年的勞動力而擁有的歷史優勢，相對於全球競爭的對手，尤其是中國，正是逐漸地削弱。而眾所周知，來自中國的理工科和技術領域的博士生，在美國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的研究能力通常表現出非常之優秀，為美國的科研和經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而在特朗普政府後期，由於擔心來自中國的理工科研究生越來越多地進入美國高校和科研機構，給了美國的國家安全帶來威脅，特朗普政府曾經頒發行政命令，禁止畢業於被認為與中國軍方以及政府關係密切的中國學生進入美國大學攻讀理工科和科技領域的學位。拜登政府今年1月份上台之後，維持了大部分特朗普時期的行政命令。鑑於 CSET 研究報告所指出的美國理工科人才的現狀，美國總統拜登面臨一項的選擇，就是維持特朗普時期的有關的禁令不動，抑或是取消禁令，一如既往地歡迎更多的中國研究生進入美國的大學學習理工科和技術的課程呢？喬治城大學 CSET 研究報告作者之一的科里根認為，美國所擁有的眾多高等學校是美國在國際人才競爭之中最大的資產之一，世界上很多最優秀最聰明的人紛紛湧來美國獲得學位，而絕大多數人畢業之後留了在美國，為了整個經濟和社會作出了寶貴的貢獻。來自中國以及其他地方的移民佔美國理工科和技術勞動力的很大的一部分，如果沒有他們，美國將會很難保持他在技術領域的領導地位。霍利根又說，保護美國的研究生態的系統應該是美國的國家優先的事項，但對來自特定國家的移民的全面限制是弊大於利的，而改善美國政府、私營部門和國際盟友之間的情報共享，並且在發現威脅的時候採取有針對性的限制，是一種更有效的方法。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的副總裁埃澤爾亦表示，美國並不一定必須限制或者禁止中國學生進入美國大學學習，而是應該加強監督和限制非法或者不道德的行為，例如在生命科學領域，美國國家衛生院 NIH 應該繼續開展工作，以更好地監管中國公民可能濫用國家衛生院研究資助而產生的知識產權的可能性，防止研究成果被不正當地輸入中國。埃澤爾進一步指出，國家衛生研究院還應該更密切地監督它的任何研究資金或者與中國的合作項目，特別是限制可能會被中國利用用來發展它的商業優勢領域項目的支持，這些亦應該適用於其他的聯邦機構，包括國家科學基金會 NSF。 他又說，總體來說，拜登政府應該採取的最重要的步驟是努力擴大美國本土理工科人才的培養渠道，並且鼓勵婦女和少數族裔參與理工科和技術教育及更廣泛的創新經濟，因為正如研究表明，這樣這些群體在美國創新的人口結構之中所佔的比例相當不足。課程設計專家亞比林基督大學的方柏林博士對美國之音說，拜登政府應該扭轉對中國出生的科學家和研究人員的猜疑，使到他們擺脫好像達摩克利斯之劍一樣籠罩在他們身上的不信任和偏見。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科學家和研究人員投下了一張基於恐懼的懷疑網，這些對這些人確實並不公平，同時亦都損害了美國的利益。方柏林認為，美國過去非常有能力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頂尖人才，其中包括來自中國和印度的人才，很多人才為了推動經濟科學的發展，維護國家安全作出了貢獻，另外一些人就在美國的經濟之中扮演了積極的角色。寬鬆的環境和人才的國際流動要比數量的變化更為重要，頂尖人才是在競爭的環境之中產生的。方柏林又說，歷史上一個令人難忘的例子就是錢學森，他當時早已經在美國扎根，並且在他的研究領域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當他的忠誠受到了麥卡錫主義的質疑， 導致他的工作受阻的時候，帶著怨恨和痛苦返回到了中國，最終他成為中國在太空和導彈項目上面的頂尖人才。這些應該是美國應該吸取的一個代價高昂的教訓。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市場監管部門最近再出重手，以反壟斷為理由對外賣平台美團處以巨額的罰款。經濟觀察人士說，當局以反壟斷法去整頓市場雖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這種方面只是針對民營企業，另一方面就放任國營企業壟斷的做法，非但不能夠保障商界的良性競爭，有效保護消費者利益，反而會壓抑民企的創新和發展，從而有可能會殃及到中國的整體經濟發展。据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引述美国《华尔街日报》8月9号引述的知情人士消息，说中国的反垄断监管部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会几个礼拜后对中国的外卖平台美团处以大约10亿美元的罚款，原因是美团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所谓的二选一的垄断做法，迫使当地的商家必须要选边站，损害商家和竞争对手的利益。中国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对美团的反垄断罚款是中共当局今年对民营企业开出的第二大罚款单。在去年12月市场监管总局在对阿里巴巴境内性收平台服务市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立案调查之后，在今年的4月10号依据中国的反垄断法第17条第一款第四项，禁止无正常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够同他进行交易的规定，对阿里巴巴二选一的垄断行为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处以他2019年中国境内销售额达到4557亿1200万元的 4% 的罚款，亦即是182亿2800万元，大约是28亿美元。中国市场监管总局在对阿里巴巴开出天价罚款的时候说，阿里巴巴集团滥用他们的市场支配地位，对平台内商家提出了二选一要求，这种行为排除限制了中国境内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竞争，妨碍商品服务和资源要素自由流通，影响平台经济创新发展，侵害平台内商家的合法权益，损害消费者利益。近年来，阿里巴巴、美团等中国的互联网公司面对14亿人口的巨大消费市场，在不断发展和壮大，并且在各自的行业占举足轻重的市场份额。以美团为例，美团2015年和另外一个外卖平台大众点评合并之后，该公司在市场占有份额越来越大。根据互联网大数据监测平台 TrustData 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第二季度美团在中国外卖市场的份额占比达到 68.2%， 超过第二名的饿了么的 25.4%， 至少 150%。 美团在外卖行业当中的龙头地位被认为和该公司采取的二选一政策是不无关系。《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中国市场监管总局认为美团亦有阻止商家在竞争对手平台上销售商品的行为，并且今年4月开始对美团涉嫌垄断行为进行调查。中国著名的独立经济学家龚胜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垄断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但是中国目前的国有资本的权力经济使到中国的反垄断法走了一条全球市场经济国家没有走过的路。他举例说，中国移动占全国市场份额的 70% 以上，包括工商、人行等在内的五大国有银行所占市场份额是超过80%以上，但是中国当局对这些国有企业的垄断是放任不管。他说，
所以我说中国的反垄断走了一条怪路，走了一个。
龚胜利对美国之音说，所以中国的反垄断是走了一条怪路，走了一条市场经济之外的路。龚胜利又说，市场经济就应该是法治经济、公平经济、自由经济，但是当局从源头上的国策上就将经济划分为你垄断可以，我垄断就不得，他垄断亦不得的做法。 佢話：咁樣嘅劃分就好似一個天平，當局決定撳低邊一方面，抬起邊一方面，咁呢種做法勢必將中國嘅市場經濟引向奇葩嘅道路上。在今年8月2日公布的2021年財富世界500強企業的名單顯示，中國國有企業在前10名當中佔了3席，分別是第二國家電網、第四中石油和第五位的中石化。中國大陸包括香港在內一共有135間企業上榜，數量連續第二年位居各國之首。龚勝利說，這個名單從側面反映出中國國有企業壟斷地位是牢不可破，不單止越來越稱霸全國，更加在全球範圍內佔據顯著和重要地位。他說，相比之下，中國的民營企業就好像日落西山，未來更加會是國進民退，國企強，民企弱。美國南卡大學艾肯商學院的講座教授謝田認為，中國市場監管部門以所謂的反壟斷法為理由，即將對美團開出天價的罰款，以及之前對阿里巴巴的壟斷行為處以182億元人民幣罰款的做法，並不是正常的市場監管或者維護市場秩序。謝田說，中共在政治上的壟斷限制了谷歌、臉書等美國公司進入中國市場，扶植了中國企業和互聯網公司在中國國內的壟斷地位。謝田對美國之音說，
但是中共，你可以说是中共给了他们在中国市场的垄断地位。
谢田说，可以这么说，中共是向他们在中国市场提供了垄断地位。中共认为这些公司本来就是中共准许发展的，中共现在要割韭菜了，尤其是那些掌握了大数据的公司，或者海外有外汇资产，或者有国际市场影响力的公司，从蚂蚁金服到腾讯，以及前一段时间的滴滴出行，全部都是为了一个原因，就是中共要抢钱割韭菜。謝田又說，中共對美團來說亦是一樣，這個只不過是中共用一種借口去收割韭菜。謝田認為，中共當局以反壟斷作為借口，有針對性地打擊部分民營企業、民營企業家，根本目的一方面是割韭菜，另一方面是要想辦法加強對民營企業的監管和掌控，令到民營企業是置於中共的監管和領導之下。他說，雖然民營企業的發展受到影響，勢必會對中國整體經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但是中共在乎的不是經濟發展，而是要他的政權緊握控制有關的企業。他說，
但中共他不會在乎這一點，他只要現在只為他的政權，只為他自己怎麼樣。
謝田說，中共不會在乎這一點，他只是為了自己政權，為了他自己搶奪民間的財富、搶錢，然後就是統治和控制，向民營電商公司派黨支部書記，甚至要俾黨支部書記進入公司的董事局。事實上，所有呢一切都是要加強控制，將呢啲公司收回共產黨所有，由共產黨控制。謝田教授話：中共任意割韭菜、打壓民企，仲表現喺國務院最近發布嘅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謝田說，中共以所謂的雙減為理由，全面規範校外培訓行為的規定，就是要將這些並沒有在中共教育體系之內、中共無法控制的校外培訓趕盡殺絕，從而保證中國的教育政治上正確，要聽共產黨的說話。前世界銀行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客座研究員趙曉博士說，在一個法治經濟或者成熟的市場經濟當中，政府對企業發起反壟斷調查或者處罰都是正常的事，屬於市場經濟當中的一環。但是目前的問題是，中國是不是一個法治之下的自由市場經濟呢？他說，如果中國不是法治之下的市場經濟，有關職能部門根據某個法律規定去反壟斷的話，公眾在贊同反自由市場經濟當中的壟斷時，更加會質疑政府為什麼不反法定的壟斷呢？赵晓对美国之音话：
法定垄断就是国有企业的垄断，国有企业的垄断呢，其实是这个中国主要的问题。各个
赵晓话，法定的垄断就是国有企业垄断，国有企业的垄断这个是中国主要的问题。各个领域、各个主导的行业都被国有企业所垄断，包括银行、金融等等，这个是法定的垄断。咁实际上是由政府在形式上授权的垄断。呢名前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话，中国政府反信息时代的垄断有它的合理性，但是今日中国的问题就是在于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政策始终是不公平的， 今日推出一个文件，听日又颁布一个规定，对民企发展设置重重的限制。他认为政府以反垄断法去惩罚阿里巴巴、美团，开出天价罚款，要其他民营企业不寒而栗。但是对民企产生深远和重大影响的是最近发生的孙大吴事件。今年的7月28号，河北省高碑店人民法院以所谓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妨害公务罪、寻衅滋事罪等八项罪名，判处民营企业家孙大吴18年徒刑，并且处以罚金311万元人民币。孙大吴的仔和两个弟弟亦被分别判处9至12年徒刑。孙大吴被认为是一个爱乡土、爱员工并且敢言的企业家。2015年在中共当局大规模拘捕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的时候，曾经公开为律师发声。观察人士认为孙大吴的敢言不畏权势令到当局大为不快。目前是独立经济学家的赵晓博士说，孙大吴上万员工的企业被充公，全家被满门入监，是当局希望通过此举释出杀鸡儆猴的渴潜效应。他说，
但是呢，眼下的孙大吴的这个案子呢，我认为比美团、比什么阿里啊，这个要严重的多。这个造成的寒蝉。
赵晓认为孙大吴的案件比美团、阿里巴巴要严重得多，这个造成的寒蝉效应必然使到中国的民营企业家集体躺平、集体饿倒，可能比美团、比阿里巴巴的影响重要大得多。赵晓说，经济脱欧、产业转移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当中要面对的另一个主要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1787年5月，美国早期领袖在费城开会，他们原计划对确定美国13个州松散体制的邦联条例进行修正，但是最后编撰了一部全新的宪法。这份政治文件创立美国的政治体系，承认公民享有的权利，至今依旧是美国的根本大法。詹姆斯·麦迪逊是第一个来到费城的代表，他要求维吉尼亚州的其他代表亦提前赶到，以便商讨有关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计划。在会议上提出来，麦迪逊相信其他州是不会提出这种想法。维吉尼亚州的另外两个代表乔治·威斯和约翰·布莱尔按照麦迪逊的要求提前抵达费城，他们三个人一起对麦迪逊的计划进行斟酌。会议定于5月14号召开，乔治·华盛顿提前一日来到费城，他领导美国打赢了独立战争，成为美国名望最高的人。他在费城城外受到卫兵和礼炮的欢迎。华盛顿抵达费城之后，首先去拜望本杰明·富兰克林。富兰克林是美国重要的政治领袖，亦是参加费城会议的宾夕凡尼亚州首席代表。当时富兰克林已经年过八旬，虽然身体虚弱，但是头脑依然十分灵活。凡是来到费城的重要人物都要前去看望富兰克林，华盛顿亦不例外。制宪大会第一日，维吉尼亚州的代表来到州议会大楼1776年签署美国独立宣言的房间。除了他们之外，当时在场的只有宾夕凡尼亚州的代表，一个是罗伯特·莫里斯，他是独立战争最重要的筹款人，另外一个是格瓦诺·莫里斯。他们两个虽然都是姓莫里斯，但是没有血缘关系。宾夕凡尼亚州的另外一位代表是詹姆斯·威尔逊，他是美国最早的大陆会议代表，签署独立宣言。威尔逊和麦迪逊一样，亦主张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会议第一日，宾夕凡尼亚州和维吉尼亚州的代表交换睇法，并决定在第二日早上继续讨论。其他11个州没有代表在场，似乎并没有引起他们的担忧。毕竟从东北部的新罕布什尔州骑马到费城需要两个星期的时间，从南边的乔治亚州到费城更加是需要三个星期。过了没多久，其他州的代表就开始三三两两陆续抵达。大家一致同意 一旦凑够七个州就正式开会。出人意料的是，纽约州亦派来了三名代表。好多人本来以为纽约会拒绝出席制宪大会，因为纽约州长反对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但是纽约代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坚持认为美国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汉密尔顿在独立战争期间是乔治·华盛顿的助手，有些人甚至说他觉得美国应该由国王统治。刚刚讲到，各州代表陆续抵达费城参加制宪大会，最后十三个州里面除了罗德岛以外的十二个州全部派了代表，其中宾夕凡尼亚州的代表人数最多是八个人，参加会议的五十五名代表有些已经十分年迈，但是亦有不少二三十岁的青年，代表的平均年龄是四十三岁。两个重要人物缺席了这次会议，一个是约翰·亚当斯，另外一个是托马斯·杰斐逊，他们两个人当时分别出任美国驻英国和法国的代表，他们非常关心费城制宪大会的进展，并通过书信的方式向朋友了解情况。五月二十五号，已经有七个州的代表，大家决定正式开始工作。代表的第一个任务是任命一个人负责撰写会议报告，这个工作最后交给威廉·杰克逊少教。不过杰克逊少教并不是一个出色的记录员，他没有记得多少的会议细节。幸运的是，麦迪逊从会议一开始就手不停笔地详细记得所有人的发言，其他代表亦做了笔记，但是都很简短，不够完整。如果不是麦迪逊的话，我们对1787年在费城召开的那次历史性会议上发生的一切恐怕根本无从知晓。麦迪逊后来解释了他是怎样记录会议进程，他说，我坐在大会主席前面，所有代表都坐在我的左右，我能够听到大会主席讲的所有话，亦能够听到代表发言的每一个字，我用只是我能够看得到的符号记低所有内容，晚头回到房间再将代表的讲话和行动完完整整的记录下来，每日的会议我都参加，只要有人开会和讨论我一定在场。麦迪逊在报告中自称 Mr. M，他记低制宪大会中每个人讲话的每一句，攻击 Mr. M 的话亦不例外。麦迪逊对制宪大会的完整记录直到三十年后才发表。与会代表的第一个重要决定是推举大会主席，有人提名乔治·华盛顿，代表欣然接受。乔治·华盛顿发表简短讲话，宣布大会正式开幕。他感谢与会代表推举他出任会议主席，说这个是一个极大的荣誉，但是华盛顿同时表示他从来未做过会议主席，所以如果犯了什么错误请代表原谅。讲完这番话，华盛顿就入座，在跟着下来的四个月里面，他在必要的时候才会起身发言。会议第一日进展得十分顺利，代表同意组成一个小组委员会制定会议细则，他们很快决定由维吉尼亚州的乔治·威斯、纽约州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平克尼来担此重任。会议进行到这一步，一切都风平浪静，气氛亦十分友好，但是不用几耐，与会代表之中就出现严重分歧。分歧重点是大的州和小的州的权力分享，人口多的州是不是应该比人口少的州享有更多的权力呢？这个争议是怎样解决的呢？欢迎大家下个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 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你话对 Larry 话佢想赚多啲钱买机票翻中国探亲。你话今日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佢哋分别就系 bread 以及 let's a。
Larry， 我想翻中国睇下我嘅爸爸妈妈。I need to make some more bread.
You need to make more bread? I know you aren't a baker, Li Hua, so you must have learned that bread is slang for money.
冇错，嗰日我听到有个朋友讲，佢要同爸爸妈妈借钱，因为 he was short of bread， 冇钱使啊。
Well, Li Hua, how about you?Can you borrow some bread from your parents for a plane ticket home?
翻去中国嘅机票真系贵啦，我爸爸妈妈出唔起钱，要上翻屋企，我唯一嘅办法就系去揾一份兼职啦。
Well, with the Christmas holidays coming up, there will be many opportunities for you to earn some bread.
系啊，就嚟过节，好多铺头都需要人手，揾份兼职应该唔难啩。
I wouldn't think so, but if you do have trouble, I can always loan you some bread.
多谢你啊 ，Larry， 但系唔到最后关头，我仲系希望自己想办法嘅。
Okay, I understand. So, Li Hua, have you thought about where you might want to work?
我想去百货公司打工，虽然嗰度嘅工作冇乜太大嘅意思，但系 I'd really only be doing it for the bread.
I think a department store is a good choice for you. Who knows? You may even be able to pay for your plane ticket to China and save a little bread.
我都系咁希望，我教中文嘅工资实在唔多，成日觉得唔够钱使嘅。
Well, I am very lucky to have my job at the architect's office. Right now, I'm bringing in a good amount of bread.
你啲钱点用噶
？Well, I spend a lot on monthly expenses, but I also try to save some bread every month, and if possible, invest it.
投资？睇起嚟你好有经济头脑噃 ，Larry。
Saving is important, Li Hua, and I'm trying to build a nest egg so that I can buy a house someday.
你要起一个雀巢里边嘅蛋 ？Larry， 你几时变咗只雀仔啊
？No, no, Li Hua. A nest egg is a term for money put away in reserve for some special purpose, like getting married, buying a house, or retiring.
雀巢里边嘅蛋点解会系指为咗结婚买屋储嘅钱呢？
Well, as I understand it, a nest egg was originally a fake egg placed in a nest to attract birds to lay more eggs. By putting aside money as a nest egg, you hope it will grow and make more money.
Oh, 我明啦，雀巢里边嘅蛋原来指嘅系假蛋，放喺嗰度嚟到呃啲家禽生多啲蛋，用嚟指钱嘅，就好似中文里边讲嘅钱生钱嘅意思啦。放喺银行定期存款里边就系个办法。
Yes, my parents have done this, but they have also invested some of their nest egg in the stock market.
投资股市有风险的，我听过好多老年人投资股市，结果就输到一干二净。
It can be, but my parents aren't investing in the stock market on their own. They have an investment company that is helping them manage their nest egg.
咁就好了，等我开始在百货公司度做工。I hope I have a nest egg too.
Well, I'm building a nest egg to someday buy a house. What about you, Li Hua? What is your nest egg for?
我要先储啲钱应急。如果有边一日个车坏咗，或者系我病咗，手里边有钱就定好多啦。
That's a good plan. My older brother wants to build a nest egg for his children.
Wait a minute, Larry. 你哥哥唔系冇细佬哥嘅咩？
You're right, Li Hua, but he has recently gotten married, and he and his wife want to have children. They will need to have a big nest egg for that.
是啊，养细佬哥真系要好多钱的，特别是大学的学费。做父母的的确需要提前做好准备。
Yes, they won't just need a chicken-sized nest egg, they'll need an ostrich-sized nest egg.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 bread, 是指钱，而另一个就是 nest egg,是指存下来的钱。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